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该学习第五课，主题是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这一课我们要学习的诗篇可能会比较忧伤，我们单看题目我们应该就知道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这一课乃是以犹太人的被掳为背景，讲述到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辛酸，也讲述到上帝丢弃了他们吗？当他们被掳在外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当恶人兴盛，义人却遭遇苦难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在学习这一课的内容之前，我们要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主你带领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以上都平安。今天我们又翻开学课，我们又翻开了诗篇，愿主帮助我们来学习主你在诗篇当中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看到你所拣选你所爱的诗篇的作者，这些伟大的诗人，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他们所经历的忧伤，他们为他们祖宗也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而忧伤，他们在主你的面前深深的自卑，他们用诗歌来表达他们的悔改，他们也用诗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忧伤，他们也用诗歌来歌唱了主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你的慈悲，以至于他们说在外邦怎能唱耶和华的歌呢？他们又说我们绝不忘记耶路撒冷。救主啊，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好比是生活在外邦之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我们被罪恶所掳掠，罪恶使我们与你隔绝。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赦免我们的罪恶，求你来拯救我们，因为你是大有慈悲，大有能力，也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得到高举。我们亲爱的救主，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看似你没有听见，你没有应允，但是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丢弃我们，你听见了我们的祷告。你之所以还没有成就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你有更美好的旨意，你有更美好的安排。求主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仰望你。虽然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罪恶看似猖狂，恶人看似昌盛，而义人却遭遇患难，但是我们知道，主啊，这有你美好的旨意，因为恶人的昌盛不过是转眼之间，而义人必靠你坚立直到永远。愿主赐福给你的儿女，赐福给那些爱你的人。主啊，今天我们的这一课学课，我们都向恩主交托，愿主使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这样祷告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这一课的存心节是在诗篇137篇第四节，经上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这是诗人在极度的忧伤痛苦以及在羞辱中他写了这一篇的诗篇，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体会到诗人的他的心情呢？这一首诗歌让诗人他想到了他们国家的被掳，他们国家的被灭，这一首诗歌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蒙羞的，他们是羞愧的，他们不但羞辱了自己，他们更羞辱了上帝，因为他们的罪恶使上帝遭受了羞辱，使上帝在外邦人中被讥笑，因此诗人的心深深的自责，深深的懊悔，深深的自卑。他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这一课的学课呀，它是以犹太人的被掳作为背景来讲述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学习这一课的学课之前，我们首先呢要明白，要知道这一段历史，要知道犹太人他们的被掳。犹太人一共有三次被掳，说起来真是自嘲一笑啊，一个国家竟然被掳了三次。其实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与上帝立约，但是我们却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一次又一次的被罪恶所掳去。所以我们其实也很羞愧，因为我们的缘故啊，使我们的救主耶稣被羞辱。所以我们也像世人一样啊，我们也说，我们怎能够宴乐呢？我们怎能够欢乐呢？正如诗人所讲的，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历代志下第36章，我们来读一读，我们来回顾一下犹太人的他们的被掳这一段历史。列王记下23章和24章也记载了这一段历史，但我们今天呢要阅读历代志下第36章。我们从第五节读起，这里面讲述到约雅敬登基做王的时候，在历代志下第36章第五节，圣经讲，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他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我们再读下面的第九节。第九节读起，圣经说，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八岁。这里面是讲述约雅金做王的时候，约雅金是约雅敬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所以犹太人的三次被掳分别都是发生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还有约雅金做王的时候，还有西底家做王的时候。犹太人为什么被掳啊？乃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偏离上帝的诫命，他们惹耶和华的怒气。我们再往下面读第14节，读到第21节，圣经说，众祭司长和百姓已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喜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是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上帝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上帝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70年。犹太人三次被掳，犹太人被掳70年，因为他们的罪恶，那地荒凉70年。因为他们的罪恶，上帝使他们被掳外邦，圣殿也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毁，圣殿的器皿都被掳到外邦的神庙里。他们的老人与孩童，他们的壮丁与少女都被杀害，有些没有被刀杀害的也被掳到巴比伦为奴为婢。 甚至耶路撒冷的土地也因为他们的罪恶而荒凉70年。所以每每想到这些，诗篇的作者他们就非常的心痛，他们说，我们在外邦怎能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看诗篇137篇，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六节。圣经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身在外邦，心系家乡，他们想望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今天我们也身在寄居之地，我们是否想念家乡？我们的家在哪里呢？乃是在天上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家。我们是否想念天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呢？心虽然想望，但诗人他们被掳外邦却是事实。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外邦活出信心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在外邦，我们如何在寄居之地活出信心的生活呢？正如学课里面所谈到的，在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掌权，但是上帝好像经常会缺席，很多时候义人的祷告并没有得到历史的垂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乃是恶人昌盛，义人受苦。正如学课里面讲，上帝好像缺席了，这一个问题使诗人啊感到困惑。括号里面讲，有谁不是呢？有谁不感到困惑呢？但诗人虽然谈到了上帝的缺席，但也谈到了上帝的存在。上帝看似沉默，但上帝已经听见，他也必要回应。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课的学课啊，我们要先知道，在学习之前我们就要先知道，学课的作者乃是以犹太人的被掳来形容今天我们也被罪恶所掳去。犹太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异邦之地，那今天我们也是生活在寄居之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第五课的学习。在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啊，我们总不要忘记这个背景。首先呢，我要声明一下，就是我讲的时候呢，我不会很细的讲，我就是给大家指出一个思路。这一个思路呢，能够帮助大家自己去研究学课。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会谈一谈我的心得和感想。下面我们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邪恶的日子。这一个部分乃是讲述地上的罪恶，乃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这场斗争乃是基督与撒旦的战争。撒旦引诱人类犯罪，其目的就是为了羞辱上帝。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犹太人他们是上帝的产业，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我们呢也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当犹太人犯罪的时候呢，就给了仇敌魔鬼毁谤上帝的机会。因为犹太人的罪恶，就导致了他们的被掳以及圣殿的被毁灭。因为他们的被掳和圣殿的被毁灭，就导致了上帝的名受到羞辱。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乃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乃是今天的犹太人，我们乃是上帝的儿女。但如果我们的品格不好，如果我们去效法世界，我们如果去犯罪作恶，我们就会误表上帝，上帝的名也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在《历代愿望》这一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荣耀同他子民品格的完美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荣耀上帝。正如保罗所讲，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叫世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想要荣耀上帝，想要活出一个好的品格，想要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自己呢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够倚靠上帝。正如在以弗所第二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我们可以读一下诗篇第79篇，学客所给我们的经文，第八节到第九节。诗篇第79篇第八到九节说，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上帝呀。在这里诗人称上帝为拯救我们的上帝呀，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不是因我们自己的利益来帮助我们，而是因什么呢？是因上帝他自己的名来帮助我们。又说，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说，我们求上帝拯救我们，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乃是为了荣耀上帝他自己的名。当我们不再犯罪，当我们不再倾向于罪恶，当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上帝啊就因此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也可以像诗人一样，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求你因你名的缘故，求你使用我们，求你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你的荣耀。就是我们的祷告呢，是以荣耀上帝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的利益为中心。下面我们请翻开星期一的部分，主题是在死亡之门前。这个部分是讲述到诗人他们的痛苦，好像经历死亡，好像就站立在死亡的门前。如果我们中国的习俗来讲呢，就好像是死神降临一样，从而就从犹太人的身上而延伸到我们的身上。想必在我们身边，或许就在你自己身上，就曾经啊经历过很多的忧伤和痛苦，比如说疾病，比如说你亲人的离开，比如说你生意的破产，再比如说你被别人所诬陷，还有很多天灾人祸等等，这很多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死亡之门前。我们说，这是因为罪恶的缘故，因为人类的犯罪就打开了痛苦的大门。因为罪恶的缘故啊，痛苦和眼泪、悲伤和死亡呢，就临到了这个世界。那么，上帝的儿女也会经历患难吗？星期一的部分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女也会经历患难。上帝的儿女也会和世人一样，同受患难，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上。正如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并没有犯罪，但是呢，当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啊，但以理也在当中。所以很多时候灾难临到的时候，义人也会和恶人啊同受患难。正如但以理和先知以西结也因着犹太人的犯罪而和他们一同被掳是一样的。也好比诗篇的作者是一样，诗篇的作者也因为他们同胞，因为他们先祖的犯罪而和他们一样，一同失去了家园，一同寄居在外邦之地。诗人在诗篇当中以很多优美的词汇来形容到他们的痛苦。学科里面说，无力，如草枯干，无法进食，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把他所认识的隔绝在远处，痛苦、绝望、肉紧贴骨头等等，这很多词汇啊，都形容到诗人他们的痛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世上也会经历患难，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上帝也会允许苦难的临到。 但是呢，在诗篇当中啊，有很多诗篇都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诗人他们祷告的内容是我们今天所不敢祷告的。比如在诗篇第88篇当中，诗人就指控上帝把他们带到了死亡之地。很显然，他们的这种痛苦，他们的这种遭遇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就很新奇，因为他们的痛苦并不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但上帝呢却让这个痛苦临到他们的身上。比如大卫被扫罗追杀，是因为大卫的犯罪吗？很显然并不是，大卫并没有犯罪，反而大卫呢是一个义人，是敬畏上帝，是蒙上帝所喜悦的人，但大卫啊，他依然被扫罗所追杀。大卫整天躲避，受尽痛苦，住在阴暗的潮湿的洞穴当中。那么学客呢也告诉我们，诗人他们这种大胆的对上帝的这种指控呢，并不是一种毁谤啊，也不是一种怨言，其实乃是一种信心的行为。诗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去向上帝真实而坦白而大胆的这种祷告，正是能够显出诗人对上帝的认识，也说明诗人他对上帝的信靠。因为诗人相信上帝虽然是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上帝并没有恶意，反而上帝的意念却是好的，并且诗人相信上帝虽然是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呢，上帝也必定会拯救他们脱离患难。正如诗篇第88篇第10节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诗人认为他要死了，如果上帝啊再也不拯救他，他就要死了。然而下面第13节说，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学科里面也讲，尽管诗人感到被上帝所击打，但他仍然紧紧地抓住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痛苦中我们不要埋怨，但是呢，我们如果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问上帝，来向上帝倾诉说，上帝为什么你让这个苦难临到我的身上。我们可以这样去向上帝来真实地表达我们内心的情绪。但论到苦难啊，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的苦难却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苦难。耶稣为什么受苦呢？是因为耶稣犯罪吗？很显然不是，耶稣并没有罪。耶稣经历患难正是因为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离开天庭的荣耀，脱下王服，摘下王冠，他降生在一个冰冷的肮脏的马槽当中，他取了我们这卑微有罪的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在世上33年半被魔鬼所攻击，被仇敌所试探，最后啊，耶稣又为我们的缘故而被捕、鞭打、受羞辱、遭唾弃，甚至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受苦并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还好说什么呢？苦难并不是上帝丢弃我们的证明，苦难并不意味着上帝把我们丢弃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他们会认为这个人遭遇苦难肯定是因为他犯罪了，肯定是因为上帝不要他了。弟兄姊妹，其实有些时候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给任何人任何事下结论，但我们总要记住，我们在一切苦难中，基督我们的救主他也和我们同受患难。这个是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我们再谈星期二的部分，上帝在哪里。诗人在诗篇中透过诗歌向上帝表达，当他们在痛苦中的时候，上帝啊，你在哪里呢？诗人感觉他们在痛苦中的时候，好像上帝并没有与他们同在，好像上帝缺席了一样。正如学课里面所总结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学课里面所总结的，他说，没有上帝的感觉就像在干旱之地遭遇极度的干渴，好像在沙漠当中，好像在极干旱的地方啊，遭遇这种极度的干渴一样，也好像是一只孤独的小鸟。 诗人说，我好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那么诗人又讲，我的祷告仿佛被大水吞没，陷入深处。这是一种很孤单的情景，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呼求却没有任何的回声，就好像耶稣的门徒，他们在海上遭遇了风暴，他们呼求耶稣，耶稣却没有任何的回应，他们的呼求所回应他们的只有狂风大作，他们所听到的只是这些恐怖的声音，这些声音好像要吞没他们的信心，吞没他们的生命一样。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和诗人一样呢？好像我们的祷告没有回应，好像我们的呼求没有任何的回声，反而回应我们的只有沉默，或者回应我们的只有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呢？弟兄姊妹，当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在哪儿？这个时候啊，可能有些人又要误解了。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有些弟兄姊妹不理解，就会对我们说，你祷告不垂听啊，肯定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啊，肯定是因为你犯了罪。其实并不是，虽然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的确是因为我们缺少信心，我们遭遇患难也的确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但是呢，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信心，也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因为上帝就是不听。我们也不要为此感到惊讶，因为这乃是一个事实。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听呢？上帝不听并不是因为上帝丢弃了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继续的寻找他，继续的向他祈求。这种继续的寻找，这种继续祷告的经验，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上帝的目的呀，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历这种经验，经历这种不断寻求他，经历这种不断祷告，经历这种不断省察的这种经验。那么诗人他们也知道，上帝并不会永远保持沉默，上帝也会沉默那么一段时间，但是呢，上帝绝不会永远保持沉默。所以诗人他依然坚持，诗人他依然不断地向上帝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祷告好像没有回声的时候，好像上帝没有听见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呢？我们是不是就不祷告了？我们是不是就灰心，就丧志，就软弱了呢？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得到这种经验，这说明了我们的祷告经验经历还远远不够。上帝之所以向我们保持沉默，就是为了让我们去经历这种寻求他的经验，经历这种祷告的经验。那么在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面对上帝的沉默，但诗篇的作者呢，却决心不保持沉默。诗人坚定不移地相信祷告，因为祷告是指向永活和仁慈的上帝，上帝仍然在那里，即使他明显缺席，他仍然是过去垂听他们的上帝，所以他们相信他现在也在垂听他们。又讲上帝的沉默使诗人省察自己并寻求上帝，是借着认罪和谦卑祈求来寻求上帝。他们知道上帝不会永远保持沉默，诗篇表明无论生活环境如何，都必须继续与上帝沟通。我们可以阅读一下诗篇第27篇学课给我们的经文第9节。诗篇第27篇第9节第10节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呀，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下面第14节又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是星期二的部分，上帝在哪里？我们要学会等候，要等候耶和华。我们请翻开星期三的部分，他的应许永远落空了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诗人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们的祷告一不蒙垂听，我们就会说，上帝不要我了吗？上帝不听我的祷告了吗？上帝的应许永远落空了吗？这个部分学科让我们去阅读诗篇的第77篇。诗篇的第77篇一共是20节经文。首先第一节圣经就讲到了诗人他对上帝的呼求，以及诗人他对上帝的完全信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圣经说，我要向上帝发声呼求，我要向上帝发声，他必留心听我。下面第二节到第十节是讲述诗人他内心的痛苦，甚至呢是一种烦躁不安的状态。我们来读一下第二节读到第十节，圣经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上帝就烦躁不安，我呻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躁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闷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上帝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特别是第七到第九节里面所谈到的，这里面有几个词汇我们要注意，一个是永远丢弃，不再施恩，永远穷尽，世事废弃，忘记开恩，止住慈悲。所以诗人呢，他以这样的词汇来表达他内心的痛苦和烦躁。但是呢，诗人却又讲，他说，这乃是我的懦弱，我要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要追想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所以下面第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节是讲述到诗人追溯上帝在古时的年代，以此来坚固他的信心。圣经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可以私下呢去读一下。诗人以上帝过去的作为来坚信上帝今天依然要施行拯救，因为在古时代彰显出神迹的那一位神今天依然是同一位神，但是上帝的脚中却无人知道，没有人能够探查到上帝的足迹在何处。我们不知道上帝下一步会做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帝在何时会施行拯救，上帝在何时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不知道。但是诗人呢，他却坚定地相信上帝一定会垂听他们的祷告，这就足够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遭遇这样的患难，今天我们的教会遭遇这样的患难，我们的教会好像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一样，但我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人，因此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星期三的部分，他的应许永远落空了吗？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星期四的部分，唯恐义人受试探。这个标题是根据诗篇125篇第三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诗篇125篇第三节，圣经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也可以说免得义人遭遇试探，就是唯恐义人受试探。这个部分是讲述到义人的挑战，因为恶人在世上好像很昌盛，而义人在世上好像很受苦，所以义人就会遭遇试探。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深有体会呢？我们是否也会想，你看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你看那些人很恶很坏，但是他们却非常有福，他们却非常顺利，哎，要不我也做一个恶人算了。正如学科里面讲，令人困惑的问题是，恶人的杖统治着世界，而公义的杖似乎正在衰落。 又说，那么何不像其他人那样放弃公义，并拥抱罪恶呢？这一个部分主要是讲述诗篇的第73篇，我们可以来翻开第73篇。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圣经说，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下面又讲，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上帝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上帝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第十七节，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扶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上帝是以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首先是第一节，诗人就表达了他对上帝的信心。下面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诗人表达了他对这一件事情的不理解，甚至他说，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意思就是说他差一点也像恶人一样去犯罪作恶，就是一人遭遇试探。那么后面的第十七节到二十节是讲述到他看明白了这件事情。那么他在什么时候看明白呢？他说，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要先认识上帝。我们要认识上帝，认识他的品格，认识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恶存在？为什么上帝允许罪恶的存在？当我们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世上好像看来是恶人昌盛而义人受苦。诗人说，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们的结局如何呢？上帝把他们安在滑地，他们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为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义人最终要遭遇毁灭，他们要被火焚烧，眨眼之间要成为灰烬，他们在惊恐之中消化如蜡。人看待他们的一生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人怎样看梦，上帝也怎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恶人的一生好像做了一场梦，最终归于无有。所以诗人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个事情的时候，诗人就在二十一节他就表达，他说，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 世人心里面为什么会发酸呢？就是因为他以前还认为恶人好像很昌盛，因此他为以前的无知，为以前的蒙昧无知而心里发酸，而羞愧。他说，我这样蒙昧无知，在你面前好像畜类一般。然而你的手搀扶我，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所以义人和恶人的结局啊，却是截然不同。义人要到荣耀里，而恶人却在阴间死荫之地。这有赖于什么呢？有赖于上帝训言的引导。我们需要明白圣经，需要从圣经当中认识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发生错误，我们有错误的认知，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明白圣经。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弟兄姊妹，不明白圣经就会发生错误。下面25、26节是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典的经文诗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上帝是诗人他内心当中唯一的快乐，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帮助。正如诗人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神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世上虽有患难，但上帝是我们的依靠，上帝是我们的快乐。你是否以上帝为你的快乐呢？倘若你没有这种快乐，说明你对上帝的认识还不够，你需要更加的认识主。在预言之灵教会正言卷三里面这样讲，借着与种种怀疑和反对的势力做斗争，信心会变得坚强。在这些试炼中所得到的经验，比最贵重的珍宝更有价值。在教会正言卷五里面这样讲，应当集中你的全部力量向上仰望，不可向下看到你的许多困难，如此你在路上就不至于丧失跌倒。你不久就要见到那在云彩之后的耶稣伸出手来援助你，在你这一方面所要做的事，就是本着淳朴的信心伸出你的手来，让他引导你。你既然存信靠的心，就必因信耶稣变成有希望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第五课，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虽然今天我们像犹太人一样生活在异国他乡，罪恶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上帝并没有听见，而且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恶人看上去好像很昌盛，而义人却遭遇患难，但我们却知道上帝一直都在。义人最终要得荣耀，而恶人要成为尘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艰辛地倚靠上帝，以上帝为我们的喜乐。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邀请别人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安息日学学课。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带领，我们相信你很快就会第二次再来，你要接我们到你的荣耀里。愿你在今天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地上与世人有分别，使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你的品格，使你的名得荣耀。求主赐福给我们，也拣选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因而得救。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你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谁能带给我安慰？